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逼迫与得胜”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简短的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啊，真的是就像你前面给我们的诗歌一样。主，你给我们的地界真的是在佳美之处，你给我们的地界实在是美好。我们啊，特别的感谢你，你是赐给我们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地界应该去怎样去得，应该怎样去守。我们特别求助你祝福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真理，求助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就让我们勇敢征战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内容哈。我们上次分享了《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就是有亚拿尼亚夫妇啊，他们想欺哄圣灵，结果呢，上帝就让他们马上就倒闭了。然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那后面又讲到就是啊，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又遇见了逼迫。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想请一位同工啊，为我们大家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就是。是《使徒行传》第五章17到23节啊，谁可以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那我点名吧。
我来读，
啊，好，你
我
的
的
没
普
来。
通话很普通，但我也可以读哈，应该我都认识字，不懂的我问你啊。使徒行传的5章17节到23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抓拿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徒。使子晚上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好，读经完毕。
好，谢谢米粒姊妹帮我们读经。那我们啊，就是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哈。就是我们其实只选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一段的经文哈，因为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使徒们他们啊，在这个有这个亚拿尼亚夫妇啊，想欺哄圣灵，然后被主击杀了以后，他们继续的勇敢的传福音，而且呢，教会的建造也是有声有色哈，甚至前面讲到说，有些人真的是这个把那个啊。拉到这个彼得他们身影之下，然后就疾病就能得医治，然后他们去传福音，大有果效的时候，这个时候大祭司就是和他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就非常的生气，记恨。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收在监里，然后收在监里，准备拉他们出来受审的时候呢，结果呢，天使夜间来开了门，把他们领出来，让他们到殿里面继续讲道给百姓听。那么这个时候，那么这我们看到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去开门的人数发现找不着他们了，后来他们就在殿里发现了彼得他们，然后他们又来去跟彼得去辩论，又把彼得他们抓起来，然后呢又打了彼得啊他们，然后呢才放他们走。那他们就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那么就有第一次的他们被逼迫被抓，那次是恐吓，那么这次呢是动手打了他们了。所以，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好像有点沉重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好像逼迫在升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的能力在拓展，就是福音不断的在去广传。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啊，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连续发生了2次的逼迫，其中给我们的教训都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这个逼迫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说我们要讲逼迫与得胜。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得着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想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有逼迫。 为什么我们会基督的教会会遇见逼迫？是不是使徒彼得他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太大胆了？他们做工呢，是不是有点不顾及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他们言语上面稍微再准备好一点，或者怎么样子的，逼迫就不会发生呢？那么为什么会有逼迫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5章，就我们在这里有就是18到20节的时候，主耶稣其实跟门徒讲了，告诉我们，这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说了，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关于教会受逼迫的答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受逼迫，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如果我们是属世界的，我们就不会有逼迫。但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个世界是属黑暗的。然后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属光明的。这个世界是被谎言充满的，而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真理。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而我们要做公义之子。所有这一切，就使我们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去面临逼迫。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我们既然是属基督的，我们既然是不属世界的，既然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世界一定会逼迫我们，因为世界在恨我们之前已经恨了基督，世界因为已经恨了基督，一定会逼迫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去面对逼迫。就是当有逼迫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受双重的伤害。什么叫双重的伤害？就是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魔鬼很容易又去鼓动我们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们不够小心啦，就是因为彼得他们传福音，你看前面已经被打过了，被恐吓过了一次，你看后来又被打了。哎呀，我们不要这样子。那其实这叫控告。”我们教会会受逼迫了，但我们不要受控告，不是因为我们不谨慎，不是因为我们不够智慧，而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的教会从起初就受逼迫。在主耶稣没上十字架之前，其实主耶稣带着门徒就会面对撒都该人，就会面对法利赛人的逼迫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受逼迫的基督徒或者不受逼迫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两种基督徒，不是一种受逼迫，一种不受逼迫，是都受逼迫，是一种在逼迫当中得胜，一种在逼迫当中失败，仅有这两种基督徒的区别。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所以一定会面对逼迫，而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的时代、任何一个政体，都会逼迫教会，不存在说在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社会，教会在那里完全不受逼迫，不存在的，就是逼迫的手段不同而已。因为基督的教会不是属世界的，基督的教会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怎么受逼迫，教会也会怎么受逼迫。这个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其次，我也希望大家去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受逼迫？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又把这一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28节放在这里。这里面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上帝许可教会受逼迫，许可仇敌来攻打教会，依然按着这节经文，逼迫是万事当中的一件事情，所以依然是为爱神的人得益处而出现，所以我们要有信心，逼迫不是为了削弱教会。上帝许可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是为了教会得益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彼得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不单不忧愁，不单不惧怕，反而很大的得胜，反而心里喜乐。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逼迫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一旦有逼迫发生，上帝的意思是特别好的。他许可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美意。我们说在这里，其实至少有三个美意。第一个美意，让我们更认识上帝。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彼得他们被逼迫关到监里，然后天使来了，把监门打开，放他们出去，继续讲道。 到神到殿里面继续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时候，他们就更认识到说，上帝才是掌管万有的。虽然逼迫我们的人把我们关到监里去了，但是天使来了，说开监门就开监门，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更认识我们的主是掌管万有的。在逼迫当中，有很多时候你对上帝的认识比你过平淡的日子对上帝的认识加深的更多。其次就是在逼迫当中，你会看到弟兄姊妹之间更加彼此相爱了。就是当有弟兄受逼迫的时候，那么身边的弟兄姊妹，甚至是远处的弟兄姊妹，听说哪里有弟兄受逼迫，大家都会恒切的祷告，都会千方百计的去更加的看到教会的宝贵，更加看到圣徒团契的宝贵，更加认识到圣徒相通。这个时候更加明白教会是生而攻之教会，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所以大家那个彼此相爱的心是进一步的增加的。而且当逼迫发生的时候，还会起到一个效果，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我们不憎恨他们，我们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更怜悯他们。所以你看到彼得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去讲道的时候，没有一次讲道是恶狠狠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受逼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在心里着急、生气、恐惧，我们会说狠话。但是你真的去看那些被逼迫又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内心的那种柔和，那种在爱中的得胜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到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当那些犹太人拿着石头要把斯提凡打死的时候，斯提凡根本没说过一句话。说耶稣啊，为我报仇。相反，斯提凡反而讲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头上。就像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十架七言说的第一句话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即便有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是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得益处的。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感恩，我们也更确定了，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不是属世界的，天堂才是我的家。如果我的家是属世界的，我将来要灭在地狱里的，这个世界就不来逼迫我。恰恰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世界就来逼迫我。所以我经历这些逼迫的时候，我对上帝的感恩，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弟兄姊妹的相爱，还有我对世人的怜悯都要增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说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制胜之道是什么？那讲到制胜之道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只放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刚才没有读到，但是这节经文就是当彼得他们出来到殿里面去讲道，然后大祭司他们本来去监狱里面找他们找不着，后来听说他们又回到店里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就跑过去来逼迫彼得他们，甚至把彼得他们打了，然后呢威胁他们说不许再讲耶稣了，你们不许再传福音了。那么彼得他们怎么回答呢？就是在5章29节，这个是著名的经文。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制胜之道就在这节经文当中。就在这节经文当中，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逼迫当中去得胜，就是我们要顺从神，我们不是去顺从人的。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区别。你去看到有很多胆怯的人、惧怕的人，他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马上就来谬解。罗马书14章啊，然后就说，哎呀，我们不是罗马书13章里面讲的说，哎，我们不是在上掌权的，有权柄的，我们都要顺服他，所以他让我们不要传福音了，我们就不要传了嘛。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完全不对。这个说法叫做顺从人不顺从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两种我们说真顺服和假顺服之间重大的区别。什么叫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顺服上帝的。当你真正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应对事情用的是神的智慧。而另外一种所谓的曲解了罗马书13章的经文，然后说：“哎呀，在上有权柄的，我们都要听他们的。他们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让我们解散教会，我们就解散教会；他们不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不要传福音了。他们让我们基督徒不要这个承认我是基督徒，我就不要承认基督徒了。这些都是表面上叫做好像说，哎呀，我在顺服掌权的。不，其实它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投降，本质上是在用人的计谋。” 每当我们用人的计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得胜。但是，当我们要能够胜过逼迫的时候，我们全靠真正的顺服，就是对上帝的全然的顺服。当我们全然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得胜。你全然顺服上帝的时候，凡是抵挡上帝的那些主张和引诱，我会坚决不听从。这就是彼得他们的态度。这个时候，我们完全站在上帝的一边，上帝与我就是多数。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大大得胜。相反，如果我们不管，我已经不管真理啦，哎呀，我就说了，他有权呢，他吩咐了，我就照他说的去做的话，这叫假顺服。这种假顺服，它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假顺服的真相就是真投降，就是即使他想投降了，他又不。怕人说他是投降，所以他就装作说我是在顺服，其实这已经投降了。所以，当我们向仇敌投降的时候，当我们向魔鬼投降的时候，不会带来风平浪静的，只会得到更多的羞辱，经历更大的压力。相反，我们更多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按着上帝的智慧去行事的时候，其实世界在我们面前是胜不过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做一个对比。每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都踩在魔鬼的七寸上面。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圣经里面讲
好
说，
来了。
魔鬼就是那个蛊蛇。蛊蛇是干什么？蛊蛇就是来逼迫我们的。蛊蛇呢，就是来去啊，这个去这个伤害我们的。但我们知道蛇它的要害在哪里？在七寸哪里？每当你顺服上帝，每当你按着上帝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你的每一步都踩在魔鬼这个蛊蛇的七寸上面。但是，每当我们想用人的智慧，我们想用人的方法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你自以为聪明的每一步，都会落在魔鬼的预判里。魔鬼就预判好了，只要你不是用上帝的方法，只要你不是顺服上帝，你的每一步都落在魔鬼的预判里，每一步魔鬼都可以去把你击败。所以我讲到这里，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那这个之前曾经有另外一个教会，他们遇见很大的逼迫。这个牧者我也认识，然后我知道他们遇见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这个是很大的征战，然后他们就包括有同工去问我，这个牧者也跟我去交通，那我也给他们一些提醒。但是我就一开始我就看到很可惜，就是他们的牧者着急了，开始用等人的方法，我说完了。只要一用人的方法，必败无疑。所以他们前面打得非常的艰难，打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仇敌压着他们打。为什么呢？就是我在这里说的，每当你用人的方法的时候，你就会落在魔鬼的预判里。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我有一个好办法，我觉得用这个办法就能把我的仇敌打败。魔鬼非常欢迎你这种点子，你这种点子一定会让你掉到他的网络里面去。所以在属灵征战上面，你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那全副军装每一个都是神的军装，就是你顺服神，你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从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如果不去跟着上帝走，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往前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包括圣经里面的例子，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那么勇敢，在加密山上把450个巴利的先知都杀了，把那些以色列人大家都很吃惊，他大大得胜。但为什么后来他就会逃跑呢？就是他一落到仁义里面去，耶洗别来吓唬他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他就跑了。而且一旦我们用人的方法，我们会跑到罗藤树下面求死。我们一旦去逃跑的时候，不是跑一天两天啊，是连跑40天呢、啊。要跑到何烈山，到上帝怜悯、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然后搭救他的时候，他才能回转过来。要不然，以利亚后面他后半生就废了，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任何属灵征战当中一定要小心，不要靠人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而是立定一个心智，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我们唯独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去按着上帝吩咐去做一些事情，看来是愚拙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一步都踩在魔鬼的七寸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得胜有余。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居然带到红海前面，这是上帝带的，所以就大大的得胜，对吧？如果用人的方法，不会往这儿走的。像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绕了7天，这是上帝的方法，人永远想不出来的，对吧？初代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们就是在那里祷告，就是在那里 这个传这个基本的福音，然后教会就大大的得胜。保罗的宣教历程，包括我们讲的，像宣教士、像戴德生他们讲，我们怎么得胜？以西代步，没有别的好方法，那么就是得胜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在逼迫当中要能够得胜的制胜之道，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们越顺服上帝，就用神的智慧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就一定得胜。当我们用人的计谋去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大有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用人的手段的时候，我们每一步都落在魔鬼的预判里，魔鬼可以轻轻松松玩弄我们，然后我们还以为自己啊怎么怎么样，甚至像以利亚那样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觉得别人都有问题，但是其实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面对逼迫的制胜之道是顺从神，不顺从人。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说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你要去看到我们怎么去完全得胜。彼得他们被打了，赶出来，赶出来以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刚才没有读，但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结尾这个部分就讲到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你看，他们不仅是在家里继续进神的殿，他们是进殿被人抓的，他们还继续。那我们说，我们要去看这种怎么样才能，我说完全的得胜，完全得胜就是当我们遇见逼迫之后要用什么态度？我们说就是彼得他们这里的态度，说我们心里欢喜。配是为这名受辱，什么意思？在逼迫之后，其实属灵征战没结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个软弱，就是以为说，哎呀，逼迫了，然后我也被打了，然后我现在被释放出来了，那么这场征战结束了。不是，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偏偏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逼迫发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对自己之前所经历的逼迫有两种态度，哪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功劳主义的态度，说看我为主受苦了，我为主受苦了，你们这些人没有为主受苦。这个功劳主义的态度会让我们极其软弱，会让魔鬼大得逞的机会可以大大在我们身上做工。另外一种态度就是感恩的态度，就是彼得他们在这里的态度。彼得他们说：“哎呀，居然被打了，他们没有说其他人没跟我一起被打，我被打了，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他们没有，他们说：“哎呀，我心里欢喜，居然配得为这名受辱。”所以他是一种感恩的态度，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大大的得胜。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逼迫之后的征战要去得胜的话，必须有感恩的态度。在这方面，圣经里面我讲两个例子，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其实你去看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下来，为什么耶洗别一句话就把他给吓跑了？其实以利亚他是有功劳主义出现，就是在圣经当中，其实。使徒保罗其实在后面他曾经讲过，说以利亚其实他控告神的百姓，在罗马书里面讲什么意思？就是以利亚开始对神的百姓感到不满，感到生气，所以后来他逃到加列这个何烈山的时候，上帝去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什么？说现在只剩我一个了，他们现在还在追索我的命，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起来的，那他们想害死我，所以我要为你留存余种。其实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以利亚在上加密山之前，他曾经遇见俄巴底，俄巴底亲口告诉以利亚说，有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我50个异族，50个异族，我放在2个山洞里，我供养他们。所以是有，其实是有的，是跟以利亚一样，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但以利亚那个时候，他只看到了觉得自己有功劳的时候，他就很软弱，他就很软弱。所以这个时候，直到主跟他去讲，上帝跟他说，不，我告诉你。我还有7000勇士，不是俄巴底讲的100个先知。我有7000勇士没有向巴力屈膝。以利亚，你不过是7001分之一，你并不是不要像把你自己认为说我是整个世界里面唯一的耶和华的仆人。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会被耶洗别吓住。不是的，我要去感恩，对吧？我要去感恩。我再讲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教会有一个长老也是这样的，受逼迫被人关了15天，关完。被逼迫被关的那段时间，听其他跟他一起受逼迫的弟兄们讲，那时候他们在被拘留的时候还努力跟人传福音，但是关出来以后，功劳主义发作了，他就觉得自己受苦，觉得自己怎么样？功劳主义一出来，哇，跟以利亚表现一样的， 前面是功劳主义，后面就怕得不得了，出来聚会都说：“哎呀，街上有两个便衣在跟踪我。”我们说怎么可能？你哪里达到那个标准，人家会派两个便衣跟踪你？所以后来根本教会都去不了，然后又污蔑诋毁教会，又说教，因为他不想来教会了，他就说你们教会是乌合之众。最后，我那时候提醒他，我说你这是得罪上帝啊，你这不得了的，你居然说基督的教会是乌合之众，你赶紧悔改，如若不然，我恐怕上帝的不悦在你身上。结果不听不悔改，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发生他和他的太太居然，我们以为他们原来都认为是模范夫妇，居然离婚，家庭分崩离析。我说这个就是对神的殿这么轻佻，他自己就一定受亏损，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面对逼迫之后，我们要想完全的得胜，一定要有这种心态。我是配得为这名受辱。哎呀，我被受辱了，不是我的功劳，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所以我不要功劳主义，而是我要深深的感恩，我要赞美上帝。而且就像彼得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他们还做什么事情？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基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受了逼迫之后，我们不是觉得，哎呀，这次侥幸啊。哎呀，这次侥幸啊！这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就是这样，他后面就后怕起来。不是，其实受了逼迫以后，一定我要感恩，感谢上帝，而且我更勇敢的传讲福音。这个时候才叫得胜。如若不然的话，我逼迫之后我不敢传福音了，糟糕了，糟糕了。这个是你前面可能被逼迫的阶段还站住了，但是从逼迫的环境出来以后，你反而跌倒。我们不要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彼得他们后来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因为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知道这是上帝在掌管，他们经历上帝的大。然后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心智，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被打了，为主受了羞辱之后，他们说我居然是配得为这名受辱。然后当这些一切都发生了之后，我传福音的热情不单不下降，我还要继续的增加，我在家里要教训人，我在店里还要继续教训，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关于逼迫的真理，关于我们怎么在逼迫当中去得胜。那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心去顺服主的时候，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世代当中，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遇见逼迫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得胜的，在逼迫面前得胜的基督徒，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主啊，我居然配得为这名受辱，我们感谢主。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啊，有什么要分享的，就打开麦来分享。那然后分享心得或者探讨啊，那要分享的就可以打开麦了。